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德育课本校篇初级98页前楼长份。我们先看图像，四句是这样说道：前楼违令，复病弃官，离斗期待，长愤心寒。四句说道，乾楼他本来被派遣到一个地方去当县令，可是突然一阵心痛，所以他就想到可能家里出了问题，所以就飞奔回家。果然是父亲生病，所以他就不顾一切，他日夜祷告上苍，希望能以他的生命来为父亲牺牲，把自己的阳寿给父亲，希望父亲能够赶快病好起来，能多注视久一些。而医生诊病的结果告诉乾楼，如果要懂得要明了病情它的严重性如何，你必须要去尝尝它的粪便到底是苦还是甜，是苦则佳，是甜就不好。像这种事情极其难为之事，乾楼他不计一切，别人没有办法做的他都甘之如饴，希望父亲的病能赶快好起来。所以前楼长愤这一则故事也相当的感人。请看课文，前楼长愤。前楼这两个字，它并不是姓钱叫楼，因为在周朝春秋时候有一位姓钱名楼之人，这个钱楼他是姓于，所以我们不能弄错。请看课文，南齐与钱楼，字子真，新野人，为禅陵令。与钱楼他是南齐时候的人，他的字叫子真，是新野人，为禅陵令，就是派他要到禅陵这个地方去当县令。那么到任未旬日，为禅陵令就是已经派他到禅陵了，可是到任还不到十天，忽心惊汗流，急弃官归，时复病历始二日。他随即赶到家里，可能有事情发生，因为他还没有到十天的时候，他就有一阵惊慌，然后到了这个盗汗，所以他觉得一定是有不想事情发生，所以他就急着赶回家， 他官也不想做了，就及时的奔回家去。果不其然，他的父亲叫羽翼生病了。什么病呢？就是下痢，也就是一般人讲的拉肚子。才刚开始两天，钱楼他研医来为父亲诊断病情。医者曰：欲知菜具，淡肠分，苦则加。医生他说，如果你要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与否，你就要去尝尝看他的粪便味道如何。欲知菜具，这个菜呢有两个读音，一个读成错，读成错是生病，读成菜呢就是病好。此地我们读菜具啊，好坏就是知道病情的好坏，就必须要去尝尝粪便。过去由于医学不发达，所以做任何事情检验化验的工作都是要亲自去做，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借用高科技来化验。医生如此说之后，当然钱楼他就很想知道他的父亲到底病重不重。所以医生交代说，如果你尝起来味道是很苦的，这就是好事，病不严重。钱楼尝之甜，心忧之，每系其嗓北沉，求以身代父死。钱楼取了一些尝了之后，竟然是甜的，所以按照医生的说法，甜的病情就是有恶化的情形发生，所以钱楼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忧心，可以说忧心如焚，每系其嗓北沉，每天到了晚上他就磕头向北斗七星磕头祈求着，希望他能以他的身体来代替父亲来承担病情，希望以他的生命来换取父亲的存活。每天如此很殷勤很迫切地向上天祷告。那么在历史上的记载，由于钱楼他非常真诚地祈祷，所以有一次他就忽然听到空中传来的声音说道，他说：孝子，你的父亲阳寿已尽，没有办法再挽回您父亲的寿命。可见一个人到至诚流露的时候，连天地他都会明示加批于你，跟你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所以过了不久，钱楼的父亲就过世了。一族居丧过礼，庐于总策。后来羽翼就是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在守丧期间非常的哀痛，在庐墓旁边尽到了子女为人子女的 守孝丧礼，几乎呢他没有办法这个承担父亲这样的过世，身体呢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可见孝子他丧亲之痛何其深，这个也是我们今人没有办法体会到古人他对父母如此的敬爱，如此的孝敬。李文庚曰：以心惊而知父疾，以见至孝敏感。李文庚他说道，父子连心，心惊他就感受到可能家里有事情发生，就知道父亲生病了，赶紧奔回家去，一点都不沾顾留恋他的官职，对名闻利养完全的抛弃，只希望能赶快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形。所以由此点就可以知道至孝敏感，一个人能发自内心的孝心就会有感通。所以我们讲至诚感通的确一点都不假。从前楼他这样心惊，他就感受到父亲生病的确是孝子父子亲情，真的是亲情连心。而断然器官毫无沾顾，至肠分厌疾，越成期待，则忧思之迫切而不可结疑。所以他在当时感受到心惊之后就断然器官，器官就是辞官，毫无沾顾，一点儿都不留恋，等于把它抛得干干净净，先辞官再说。至肠分厌疾，至于肠分去品尝，去尝尝粪便的味道，更是一般人所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我想天下的人能像与乾楼这样至心孝顺他的父亲，一心希望父亲疾病赶快好转的孝子，天下实在是找不到第二个。可是乾楼他毫无犹豫的，他就按照医生的指示，他去尝这个粪。他知道父亲的疾病很严重之后，已无其他的好方法，只好叩头祈求上苍能够满足他牺牲自己的寿命要呈给父亲的这样的孝心，他希望是不是可以奇迹出现。可是没有办法，忧思之迫切而不可结疑。可见乾楼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忧心忡忡实在是我们一般常人所没有办法了解的，因此他可以做出这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肠粪，几乎是一般常人所没有办法、所不可能去做的。凡此至性至情之所为， 总不可于事情中觅求见解。此地讲到人的至心至情，这是天性使然，不是外力所能影响的。那么我们在事情当中，以一般世间人的看法，说不定我们就会批评钱楼他这样的笑是愚笑。然而笑是天之经地之义，人孝敬自己的父母是理所当然，也是为人子女所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恪尽子职，那是我们原来就所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此地讲到，不是用世俗的眼光可以来解读为什么与钱楼他甘心来浅尝这个粪便，以判别父亲病情的严重与否。孝子的心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孝子在他的心目当中，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如昊天罔极一样，就像天一样的广大无际，我们欲报之情欲报之恩是永远没有办法报尽的。所以孝子他可以忍一切所不能忍的这些行为，这些事情他都可以一肩扛下来，为的只有报亲而已。您说是不是呢？看完钱楼肠粪，请继续看下一则故事。寿昌器官，请看图像四句。寿昌李母历五十年，器官寻觅，骨肉团圆。这一则故事讲到朱寿昌，他离开母亲有五十年之久，他在懂事之后就一直惦记着从未见面的母亲，因为在孩提很小的时候他就与母亲分别了，五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日以继夜的想念着惦记着远方的母亲，不知道他如何，思念之情常常每每言及就泣不成声。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抛弃了他的官职，一心就想去寻找他的母亲，千里寻母，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骨肉最后团圆了。请看课文。寿昌器官，宋朱寿昌，年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度，出嫁。朱寿昌他是宋朝的人，他在七岁的时候生母就离开了他，为嫡母所度，可见寿昌的母亲不是原配，是父亲的妾，妾往往没有什么地位，所以必须受到原配 他的资钱。原配好一点，可能会收留下来。原配如果强一点，命运恐怕就不好了。寿昌的母亲就是属于后者，他为嫡母所嫉妒，所以后来又出嫁了，又嫁别人，被赶了出去以后又嫁了别人。由此可知，寿昌从小他就失去了母爱。嫡母会做出这样的做法，深信对寿昌也不会好到哪里。骨肉这么小就分离，可以说是人间一大悲剧。因此寿昌他非常的感念自己的母亲。我们也想一想，没有母亲，何其盼望像别人一样经常可以依偎在母亲的身旁。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情形，从小就失去母亲，从小就失去父亲的比比皆是。而这些的失去骨肉天伦之情，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父母如儿戏般的婚姻，不把婚姻当成一回事来经营，所以受苦受难的就是下一代了。然而寿昌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之后，寿昌他一生努力读书，后来当了官，但是他还是明察暗访，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他的母亲。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母子不相见者50年，寿昌屡求不获。50年来，寿昌几乎日以继夜的想念着他的母亲，可是屡求不获。任凭寿昌用尽任何打听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下落。一直到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绝，事不见母，不复还。到了神宗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母亲应该也70岁了，可是茫茫人海，天理迢迢，我去哪里寻找母亲呢？他想到这里，再不找到母亲，已经没有机会的，所以他就断然的弃官，弃官就是辞官，辞去官职，入秦，就到这个秦的这个地方。秦就是现在陕西省。那么要离开之前，他跟家人诀别，他说如果我不见到母亲，我就永远不回来。所以他这样的心非常的坚定，他抱定必死的决心，一定要寻找到他的母亲。所以行至同州，得知母年70余，寿昌乃迎归，并迎其同母弟妹共居焉。他到了同州，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 就在这个地方，他辗转得知到母亲的下落。这个时候母亲已经七十几岁了，依然还是健在。守昌非常的高兴，就把母亲迎回家里同住。除了迎母亲回去而不止，只有迎回母亲而已，连同母亲再嫁的同母异父的这个兄弟弟妹呢，也一起接回去居住。守昌的心胸非常的宽广。在朱寿昌的传记里头曾经记载着，寿昌为了寻找他的母亲，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他希望呢能找到母亲。由于寿昌他是一个闻佛之人，所以他赐写抄经，希望功德回向给他的母亲，早日寻找到母亲。他也燃被烧鼎供佛，希望佛力加批，能早日母亲归来。他种种的孝行依然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母亲，所以最后不得不抱最后的决心，一定要亲自出远门来寻找他的母亲。终于呢他找到了，重享天伦之乐。在寿昌这五十年煎熬当中，寿昌每一次吃饭的时候，由于母亲不在上位，所以他吃饭从来不吃酒肉，他淡薄的三餐，他很希望等到母亲能迎回来的时候再好好的孝敬母亲。何其感人的行仪，何其至孝的行为，唯一的就是希望能早日寻找他的母亲。也终于他的至孝感人，最后还是找到了。王应照为调年别母，莫审行踪，碌碌尘途，心肠抱旧。王应照说调年别母，调年就是幼年，年纪小小的母亲就离开了，莫审行踪，不知道茫茫人海母亲离在哪里。到了年岁渐大的时候，碌碌尘途，庸碌的一生，眼见已经到了暮年，已经到了晚年了，心肠抱旧，心里的经常感到非常的遗憾，遗憾母亲不能奉养在旁。所以说重富贵兼全，但念天下岂有无母之人。所以说纵然人在富贵当中，纵然一切物质都没有欠缺，可是我们想一想，天下哪有没有父母的儿子呢？所以朱寿昌他想到这里，五十年来常一日而久回矣，别母的这五十年来日以继夜的思念母亲， 所以常一日而久回矣，是形容孝子他思念母亲的这种哀伤。所以一旦器官入寝求访，观其与家人诀别之言，成穿金石，以其得以天伦重聚也。所以看到朱寿昌他在当时的景况之下，唯一意图就是亲自出访去寻找他的母亲。尤其他与家人诀别之言，可以说任凭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泣泪。所以以其得天伦重聚也，孝子他如此的孝心，怎么不可能感动天地来帮助他寻找到他的母亲呢？所以王应照讲，孝子以诚心要来孝敬他的父母，上苍一定会帮助你，即使你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也一定可以得到资助。朱寿昌他五十年不知道母亲的下落，到最后能奇迹似的出现，能骨肉重圆，实在是没有老天的帮忙，实在是很难寻找到的。因为五十年不是短暂的时间，人事的更替，你要如何去打听呢？如果冥冥当中没有上苍的保护，寿昌又如何能寻找到他的母亲？由此可见，人有至心，真诚地去求孝顺，上苍一定会帮助你完成这样的心愿。所以我们看到朱寿昌他能弃官寻母，的确是很不容易。朱寿昌他不仅仅如此孝顺而已，他当官的时候也是一位很廉洁的官吏，他帮助一些困苦贫穷的家人有无计其数，尤其是没有办法安葬的这些贫穷的人，朱寿昌呢都帮助他们顺利的把亲人给安葬。所以一孝他也作忠，在为官的期间他也很有政绩，为天下的百姓付出。那么后来朱寿昌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协同他这些弟弟妹妹，在墓前有许多的白鸭啊，白瓷鸭呢就聚集在墓前盘旋不去。这样的意象更感动了朱寿昌的一家人，后来一家人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满。寿昌弃官辞母实在是感人至深。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庭间离会。 我们先看四句。宋朝，宋黄庭坚，官居太史，亲敌逆气，不以为耻。这四句讲到宋朝的黄庭坚，他官居太史，但是他并不会觉得自己的官很显贵，所以对于孝养自己父母的这些为人子所应该做的事情，他并没有认为应该要委托家里的婢女或者说仆人来做，他都亲自来料理母亲身边应该做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个便器都是庭坚亲自来清洗，亲敌逆气，不以为耻。由于过去家里的厕所离的家里不是在家里头，往往都要走一段路，可能是在屋外，墨学的家就在屋旁有一个厕所，所以到了夜晚要上厕所就很不方便，于是对于祖母的房间就有置放尿器，我们所谓的一般常人所讲的尿桶。小的时候这样工作也是墨学在做的，大概都到傍晚的时候就把它拎出去给倒了。那么现在由于建筑方式的不同，使用便器使用这些尿桶已经很少，少之又少了。由此可知，在古时候家里有便器有这个尿器呢，可以说挨家挨户都有。黄庭坚他贵为太守，他亲自为亲啊，为双亲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传为千古美谈。他并没有觉得说为母亲洗这些便器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黄庭坚他也是一个这个智性重肯很敦厚之人，他不但文学著于世间，他的孝行也一样追佩古人。请看课文：庭坚敌会，宋黄庭坚字鲁直，一字山谷，又号双井老人，洪州分明人也。黄庭坚是宋朝的人，他的字是鲁直，一字山谷啊，又称为山谷，字号双井老人。深信大家对黄庭坚也都耳熟能详，一般所了解的庭坚只知道他是一位文人，文章非常的好，不晓得黄庭坚还有这样的善行孝心。所以这一则故事也再再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学问好，他的品德也一样会随着提升，相辅相成。请看课文，他在元佑中为太史，性至孝，身虽贵贤，奉母进城。元佑中 他被派为太史，他的秉性非常的孝顺，身虽贵显，虽然他贵为太史，但是他奉养他的母亲非常的尽孝。黄庭坚呢，他幼小就非常的聪明，可以说禀赋过人，而且他读书速度非常的快，记忆力比一般的小孩都还要强。历史的记载是他看了几遍他就能过目成诵。他的舅舅每一次到黄庭坚的家里，就会信手拿起书架上的书来问问庭坚，每每所问，庭坚都能对答如流，所以舅舅就特别喜欢庭坚，也特别爱到他的家里。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去都发觉庭坚的学问一日千里，因为黄庭坚自幼就是非常好学之人，所以他在23岁就考上了进士，很快就被派官做太史。每夕亲自为母涤晦气，不使婢妾为之，未尝一刻有缺子侄。每夕每天晚上，他一定亲自为母亲洗涤这个便器。一般人会以为洗便器是很卑贱的工作，应该给家里的佣人，给仆婢来做。但是庭坚呢，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随和很孝敬他的母亲之人，所以这些事情他不假以家里的婢女来做，亲自为母亲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想一想，过去的人如果尽孝，他一定经常呢围在母亲的身旁，叮叮当当陪着母亲，母亲身旁的一些事情，孝顺的孩子会很体贴亲意，信手就接过来做。所以庭坚他也很欢喜为母亲做这些事情，未尝一刻有缺子侄，从来没有对于儿子、对于儿女、对于为人子女所应该尽的这些责任，他从来没有推辞过，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因为他很爱他的母亲。所以说，苏东坡叹其诗，独立万物之表。当时苏东坡这样大的文豪就赞叹黄庭坚，他的诗他的文章可以说独立万物之表，可以屹立于这个文坛，万事都不灭其光。我们看到黄庭坚他有这样智性的孝心，他的真诚之心一定也可以随着他自信里头这样善良的本性流露出来，所以后人就赞美黄庭坚他的文章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文章为什么会那么感人，也因为他有善良纯善之心，所以才能显现出来，才能感人。黄庭坚他除了文章非常好之外，另外他的书法、他的行书、他的楷书也非常的有名。他所写的《松风阁》最为脍炙人手，独树一格，后人对他赞叹有加。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欣赏他的书法作品。请看后文，王应召谓逆气之敌，自有必切为之。王应召说道，一般照顾老人这些便器都是委由家里的婢女或者长工仆役来做，唯孝子不以官职之贤，失其子职之长。然而孝顺的儿子他不会认为自己官职很高，所以这些事情就委由婢仆去做。逆气且为亲敌之，其他子侄尚有不敬者乎？这里说到，像这样的逆气是很卑贱的事情，他都能亲自为母亲来做，那么还有其他事情，其他这些事，难道庭坚不会为母分恼，不会为母尽到责任？这是不可能的。孝子他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了，还有其他什么事情他不能做呢？所以这里也讲到，我们孝敬父母不是只有供养他三餐而已，奉养他也要让父母感到快乐。除了感到快乐以外，更要体贴亲心。父母想要的、想得到的、想听到的、想看到的，为人子女都要善加的观察，尽量能趋成亲意，让他们感受到人生真的是幸福美满。所以自古以来，老人在家里颐养天年，向来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可是到了今天，时代环境的不同，老人他没有过去的幸福，也没有过去的环境，所以真的是今非昔比。最后我们看李文庚，他就说到了，山谷所为仿佛实践，皆要公子侄，不以贵贤见其心者也。李文庚他就说到，黄山谷他所作所为这样的孝敬他的母亲，就仿佛石建。石建是汉朝的人，汉朝万石君的儿子。当万石君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儿子石建他也在朝当官。每一次石建回到家里，他就默默的不让父亲看到，他就到了父亲的卧房，交代他这些仆婢，希望父亲的这些身上的衣服 冠洗的衣服呢，他能为父亲亲自来洗涤，而且每做这些事情一定不让他的父亲知道，因为实践他也是一个至心孝敬父亲的儿子，他身为老大，他以身作则。那么他这样能亲自为父亲洗涤他的衣物，实在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为什么？因为实践当时也是一个显赫之官，显赫之官底下有这么多的仆役在家里效劳着，何以实践还要亲自来做呢？这个也是孝子他报答亲恩的一种方式。人如果不能珍惜把握孝亲的机会，一旦失去的，想要来做永远都不可能弥补回来。孝养父母的工作不是只有供给他吃穿，像这样体贴的行为表现虽然不用花很多时间，但是为人子女如果在替父母冠洗涤衣物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从小父母洗我们的衣服，我们今天有能力，我们长大成人，为父母洗衣服，为父母做一切，是不是很值得，也是很应该的呢？然而我们在现在可能很难见到这种情形，因为现代的父母与子女相助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即使今天父母年纪大了，可能他身边要料理的事都没有人来替他做，这是何等的伤感。我想天下父母心，到了年纪很大还要自己料理身边的一切，如果体力不济的时候，又有谁来关怀呢？我想在这个时候他最迫切想要的就是儿女的亲情，或者说看到子孙儿孙满堂，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会感到欣慰，毕竟人生一程他没有白过的。然而我们今天却很难看到这种情景，因为大家都很忙，不可能每天跟母亲跟父亲在一起，由于工作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一生跟母亲聚会跟父亲相聚的时间都很短。所以为人子女，我们在这种节骨眼，如果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如是，我们更应该要把握时间，诚如我们几天前所讲的，可以借助电话问候，可以借助传真，可以借助 email， 一句关怀都可以让父母欢心。所以孝不分贵贱，也不分你时间有无，只要你能真诚的付出，任何的方法都可以足以让父母得到安心，都可以足以安慰亲意。黄庭坚虽然为官显赫，但是呢，他对孝 孝敬自己的母亲的确是不遗余力。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报告到此。